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6月8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个消息，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跟踪报道关于德桑蒂斯为什么要运送非法移民来加州。在昨天6月7号，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说，他认为加州欢迎移民的政策基本上是要求移民前往的，这是他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所做的辩护。那么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加州就宣布成为非法移民的庇护州，就向非法移民提供保护，并且呢还允许他们申请一些加州的福利。那德桑蒂斯就说啊，说这些政策对于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磁铁，就让打击非法移民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他说，我认为边界就应该被关闭，但是呢，如果有一项政策啊，是要开放边界，那么我认为那些庇护州必须承担这些非法移民。实际情况是啊，美国的一些庇护州呢，他们反对在美国的南部边境来建边境墙，他们并不想边境墙来阻挡一些非法的移民。那么在今年的秋天，佛罗里达州就曾经把49名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送到了马萨诸塞州的高档岛屿玛莎葡萄园。然后呢，德桑蒂斯还在5月份啊，是签署了一项佛州的法律，拨款1200万美元用来转移移民所用的旅行的开支。再来关注一条关于拒绝在县行政大楼悬挂同性恋旗帜这样的一个消息。圣金华这个县议会呢，在周二6月6号否决了一项动议，这个动议呢，就是说想要在 Stockton 的县行政大楼悬挂同性恋旗。县议员炮建议要连续5个工作日来悬挂同性恋旗，来支持同性恋月。但是这个动议呢，是以3-2的投票结果被否决了。议员 Tom 和 Steven 都投了反对票，所以这个动议呢，是需要4/5的赞成票才可以通过。Tom Petty 他说呢，并不支持换下国旗，因为国旗代表着所有人的自由和机会，美国国旗高高飘扬才是真正的骄傲。其实在去年的6月份啊，圣华金县呢是进行了同样的投票，但是以4-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那这就使得这个县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悬挂了同性恋的旗帜。那么虽然说在去年县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投票赞成升同性恋旗，但是只有一个人当时是出席了升旗仪式。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啊，看看在湾区生活的一个四口之家，他一年的年收入是需要多少呢？湾区联合劝募协会最新公布的湾区的生活成本说，在湾区一个四口之家每年需要12万元美元才能够维持生计，包括食品、健康、交通还有儿童的抚育等等方面的花费。那湾区有1/4的工薪家庭收入是难以满足日常的需求的，尤其像拉丁裔的家庭还有黑人的家庭。49%的拉丁裔的家庭，45%的黑人家庭，他们的收入都是入不敷出。湾区联合劝募协会还表示，在过去的20多年期间，湾区高房价和消费水平在不断的膨胀，而平均家庭收入却只增长了 4%， 高昂的生活成本就导致了很多人离开了湾区。再来关注拜登在本月访问旧金山湾区的一个消息。拜登会在6月19号到21号访问旧金山湾区。根据白宫官方发布的消息，拜登会在湾区停留到6月21号。那么拜登在上一次访问湾区的时候，还是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当时呢，他是到加州的中部海岸部分地区，前去访问今年冬天受到严重风暴袭击的一些地区。那么现在拜登其实面临一个状况啊，就是在全国的民意调查中，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很低迷，这是因为他创纪录的通货膨胀啊，再加上不稳定的经济前景，还有对犯罪还有南部边境问题，他的一些政策让人们感到担忧，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一直是低迷。那么同时呢，佛州州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桑蒂斯也是在同一天啊会访问 Sacramento。德桑蒂斯呢，他是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还有其他民主党人推动的封锁令，所以他吸引了很多家企业跑到佛州去。那么佛州的人口增加，失业率又低，所以目前的德桑蒂斯啊，他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明星。 最后一个消息呢，我们来报道关于湾区的 Home Depot 的一个现象。湾区的听众朋友在去 Home Depot 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商品它给上了锁？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Home Depot 的工作人员说啊，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就开始了，他们把一些电动工具售价比较高的商品就锁在笼子里面，然后这种现象就越演越烈了，最后呢，连洗衣粉也被锁起来了。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 Emeryville 的一个 Home Depot 的门店。工作人员表示，把商品上锁对大多数小偷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威慑。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啊，有一些非常专业的罪犯呢，他就可以通过绕过笼子，只偷商品的一些关键的部件。有一名 Home Depot 的员工说，他说在一个月前，他看到有两个人赤手空拳啊，就撬开了锁住商品的笼子。那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给商品上锁为工作人员也为消费者带来很多的不便。有一名员工就说，他没有解锁的硬件，没有密码，他就没有办法解锁管道，就非常的不方便。 Home Depot 负责资产保护的副总裁斯科特·格伦，他在6月初的时候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说，把商品上锁主要是应对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团伙。格伦说啊， Home Depot 在去年是记录了大约400起涉嫌有组织的零售盗窃案。格伦说，这些盗窃啊，就相当于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好的，以上就是湾区的 local 新闻，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6月8号星期四，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经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经济金融的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昨天谈到华尔街今年投资失误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会复苏，所以他们投资中国股市，但是其实他们发生了损失。但是呢，这个问题的影响呢，其实还更加广泛，因为它的来自于中国的需求，它对于世界经济，对于石油价格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尤其现在在投资界对美国经济前景预期不一，投资者是举棋不定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看基本面这个背景上更广泛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就很有必要了。昨天就是周三，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5月份的贸易数字。五月的出口同比下降 7.5%， 进口下降 4.5%， 贸易顺差 658.1 亿美元，那么同比是下降了 16.1%， 降幅都很大。这就结束了三月、四月连续两个月的出口正增长，在三月之前是五个月的连续的负增长。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另外两组数据，也显示经济的情绪状况。第一个就是就业情况，目前失业率已经达到惊人的 20%， 即使这样，这个也是被认为是人为的低估了，而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 3.5%， 但是真正严峻的时刻呢，将在6月份以后，因为1100万高校毕业生呢即将毕业，他们多数人很难找到工作。第二就是货币发行跟物价上涨停滞不前这个现象。在四月底这12个月，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数量是31万亿人民币。大家可能还记得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是一次性放水4万亿人民币，人们惊呼是洪水来了。但是整个金融危机期间呢，当时是以放水是一共是10万亿人民币。而现在呢，这一年之内有31万人民币的发行量，所以你就知道当局是倾尽了全力通过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那么效果如何呢？四月份的物价指数同比增长在 1% 以下，这样的物价上涨幅度就几乎意味着通货紧缩。这个因为现在经济都是用凯恩斯主义，提振经济的药方基本就是增发货币，而现在呢增发到了极限，效果却没有，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比较绝望的。这不是说中国经济一片惨淡，而是说整体的情况，巨大的货币发行一定会造成局部的好日子。那么会造成哪些好日子呢？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呢，中国的这个定期存款和其他存款其实是增加了 16.4 万亿，所以你可以说货币增发的一半多已经进了居民存款账户。但是呢，这个从分析一个样本看到呢， 比占比非常少的富人，他们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不少啊，人均增加大约33万元，这是其中一个样本，没有全面的数字哈，它不能完全代表整体情况。但是呢，中产和低收入却是下降的，就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在减少，他们的资产在减少，还不是收入在减少。就是说，有钱人资产有净增加，而除了有钱人以外，中产和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资产在减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中产他肯定得储蓄，因为他的不仅收入减少，而且资产减少，他不敢消费。穷人就更加是这样，增加一元钱收入都得尽量存起来，防灾防病。这样一来，内需严重不足就是必然的了，因为大众得不到货币发行中带来的好处，经济提振就没有后劲。结论呢，就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的这样一些动力。那么各国经济呢，只能从自己的内在环境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不能指望来自于中国的提振因素，而且可能面临来自于中国的需求进一步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